有工会领袖讲，在金融海啸之下，很多老板都把经济的损失转嫁在工人的身上。有些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都是裁员减薪，是很少能够与员工共度时间。这些游行示威申诉使我想起，大概我想是过几两个月前 一次的新闻，令我很感动的。就在美国某个城市有间快餐店，老板因为是金融海啸的缘故，资金周转不灵，就要将这个快餐店呢来到是封，即是倒闭了，就不开了，做不成生意了，就会遣散很多年工作的员工。那些员工很彷徨，第一对的夫妇退休的夫妇呢是常常去一个快餐店用餐的，知道这件事之后呢，他们不舍得这班的员工没有工作，又没有工作之后他的家人怎么办呢？看到他的苦况，就愿意将自己的毕生的积蓄、养老的退休金等等呢买下这间快餐店，而且所有员工加薪。他说，我对这班员工要好地当他是我的亲人一样善待他们。这间快餐店这个新闻经过电视传播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开心，竟然有人看到这班的员工面临失业，本来退休了，一班的积蓄是养老的了， 是付上自己养老的这笔钱保住他们的饭碗。我相信这间快餐店一定会赚钱的。我没有追踪这件事，因为这间快餐店的名字已经是在美国的上头条新闻了，很多人会慕名而来，是不是？而且员工加薪之后呢，特别工作有士气，为老板赚钱啊。同这班的幸运的员工相反，《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一位的生落嚟就盲了眼的一个瞎子，是被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了的瞎子呢。竟然这班管理会堂的犹太人的领袖说，你不应该被这个人医好的，他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上帝而来的他不会破坏安息日的。这个瞎子就说，上帝不会听罪人的说话的，他是医好我的，从来呢没人呢在生出来眼被医好的，他应该是来自上帝的。那同这班的犹太人的领袖展开神学的辩论，结果他们就说，你要你要接受他是上帝而来的话，你要离开，因为你安息日不可以医病的。那结果这个盲眼的被医好了的一个盲眼的人呢，就被逐出会堂。这位生出来就瞎眼的人呢，对他来说会堂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安息日，一个礼拜那一日都会堂，是人生一周里面的高潮的。就好像很多的菲佣啊，一个礼拜最开心就是星期日，不用工作，穿自己喜欢穿的衫，联群结队去到是礼拜堂，或者去到是这个是中环的皇后广场，是很开心的。所以会堂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在那里作为神的选民，他一起祷告，一起来到颂诗，一起听到，一起等候尼赛亚的应许的降临。在会堂的里面，他敬拜上帝的会中，他知道上帝是不是看人的外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生出来就是 盲眼嘅瞎子，特别讲到上帝嘅怜爱。喺会堂当中，佢特别讲到自己生命嘅尊贵。会堂对佢嚟讲，应该系公义、仁爱、盼望嘅地方，呢个系神圣嘅空间。但现在呢个盲眼被医好嘅瞎子，竟然面临被逐出呢个神圣空间，因为佢坚持信仰而被割切离开熟悉嘅群族。为乜嘢眼睛医好咗会被逐出会场呢？因为呢个盲眼嘅瞎子，佢相信应该系神迹，是来自上主的。所以耶稣应该来自上主，这个很清楚的逻辑。但是反对耶稣犹太人的领袖和法利赛人，他们硬着心，他们不想接受耶稣基督 是来自上帝的尼赛亚。他要盘问这个瞎子，第一次盘问他不得要领，进而盘问他的爸爸妈妈，希望得到瞎子不是生下来就瞎眼的正宫。他的父母因为怕了犹太人，因为他定了凡是信耶稣基督要赶出会堂的，都不敢支持他的仔，只是将问题推给他。是谁开他眼睛我们都不知道啊，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了吧。我睇睇第九章二十四节读落去，系整个事件嘅背景。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咗那从前瞎眼嘅嚟，对佢讲：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哋知道呢个人系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廿五节第九章，我唔知道有一件事我系知道嘅。从前我系盲眼嘅，如今唔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样令开你的眼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你们又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作他的门徒么？这个瞎子都很厉害的，顶回他。他的门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了。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遵行祂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这个瞎子的神学都很清楚的，都很厉害，我觉得他直接涉占这班的法利赛人。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里中，还要教训我们么？於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另外新译本呢，更新译本是后来呢是找到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么？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既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跟住耶稣就讲了第十章的一个的比喻，就是羊圈的比喻。在其中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从我来的有得生命，刀叉是不会从门而来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不是故宫，我顾念我的羊，为羊舍命。而故宫呢，见到危险的时候有狼入羊群，就走不就走先了。耶稣说他是羊的门，从他进去的，经过他进去先得草吃。羊圈是羊的居所，牧人领羊出来是从门入来的，那里有看门的人打开门，让牧羊人入来领羊出去吃草。 食完草之后呢，晚上带佢返嚟又由门口入嚟嘅。耶稣话：我就係羊圈嘅门，如果唔接住我，羊得唔到草吃。但其他人呢，盗贼呢，入羊圈呢就唔好入，唔係入门嗰入㗎喇，因为有看门睇住㗎嘛，入其他地方入去嘅。嗰个係盗贼，嗰个唔係主人。嗱，呢个说话呢是针对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讲的。这班犹太人的领袖，法利赛人是会堂的宗教领袖，他们的责任是引导百姓明白上帝的律法，认识上帝的救恩。当耶稣医好生来就瞎眼的瞎子的时候，他们竟然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为耶稣破坏安息日是罪人，反而被医好的瞎子说，我们知道神不是听罪人的，唯有敬奉神的进行他的旨意的神才听的，所以应该耶稣是来自上帝的。瞎眼的人竟然看出耶稣应该来自上帝，他是经过耶稣这道门，眼睛被打开，得到青草吃。而这班宗教领袖比耶稣先来的宗教领袖却硬心否认这么清楚的神迹，他们不关心这个盲眼的人的福祉。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这个人是很可怜的，因为参加会堂的不会很多个生下来就盲眼的人，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硬心？他们应该是牧养这班的群众，神的选民，引导他们明白圣经，等下尼赛亚，但他却是盗贼，狠心将这个盲眼打开了之后赶出会场。所以耶稣说，谁是先来的？就是你们，是盗贼。羊是不会听他的声音的。这个打开眼的医好的瞎子，他不听这班犹太人的说话，为了留在会堂而否认医好他耶稣基督乃是上帝。羊是不听他的声音，因为他是盗贼，他没有爱护这班的百姓。耶稣基督跟着在十一节到十五节另外一个对比讲，从盗贼和羊的门对比转到去牧人和雇工的对比。雇工是为工价而工作，你出了多少钱我为你做事。雇佣兵就是这样了，你给钱我和你打仗，杀手都是这样的，你出了一些价钱我不理哪一个，应不应该杀我都会照杀。最近我睇到一个名词，我以前冇睇过嘅，叫做文化雇佣兵啊，即系话你出呢啲钱嘅时候咧，你叫佢写咩得噶啦，而且写得好好嘅，大家唔好猜边个啦，文化雇佣兵啊，雇工系为金钱而工作嘅，但系当雇工一浪出现嘅时候，好快就跑，因为他犯得着赔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好牧人是跟羊的特别的关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认识很重要的，认识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来的，是关乎生死大事。前日啊，政府就呼吁大家，如果认识那两位的士司机的时候，就快快脆脆通知有关的当局。那两位接载确诊甲型 H1N1 流感的墨西哥人，那两位司机全香港是寻找去认识这两个的士司机，而且当时很严重的来讲， 香港嘅会唔会成为疫埠？会唔会发生社区嘅爆发呢个疫症咧？就视乎呢两一两日里边搵唔搵到两个司机嗱，结果搵到系咪啊？结果可能系有啲行家认识嘅行家劝喻嘅两个自我认识，快快脆脆咧系接触有关当局。我心好好急。哇！如果我司机搵唔到点算咧？好危险嘅，所以认识好重要，关乎生死大事嘅。认识上帝都系咁样，系关乎永生永死嘅。我哋认识上主，上主认识我哋，先有永生。我哋感谢上主，嗰两个司机终于有自我认识，翻去我哋可以咧系隔离咗佢啦。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是用来描述亚当认识夏娃而生了这个是该人，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上帝，上帝认识我们，是关乎永生永死的。如果一个被主认识的人对自我都有新的认识，就会颠倒故宫的观念，你会颠倒对工作的看法，他不会再为自己为故宫是好牧人，甚至为羊舍命的好牧人。当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利益，无视自己可能成为大近者，逃避自我隔离的时候，当我听见墨西哥城发生医护的人员逃亡的时候，我特别是怀念香港2003年 SARS 疫症当时的医护人员的专业的操守，对他肃然起敬。我特别想起香港儿女中大校友92年医学毕业的谢婉文医生，这本是谢婉文医生的追思礼拜在这里举行的手册。他是主动在当日同同事是调换进入屯门医院那个是疫症的病房抢救病人，本来他不需要去的，在台湾当时很多都是逃亡的，避开上班的，但香港的医护人员真的很漂亮，特别第一位捐躯生命的沙士，他是自愿请缨入去一个是沙士的病房，因而感染沙士病毒离开世界，终年35岁。在2003年5月18日在举行的追思会里面，很多人来到出席，当时我是主持这个追思会的牧师，很感动。中文大学的校友会发起万人的感谢的网页，10000个打谢大行动的网页，很多人是上网留下他们的致意的说话，其中有一段我想读出来。谢婉文医生，我真的衷心敬佩你，看过你一生的传奇，神赐给你的勇气，向你生命里面何等的美丽完美无悔，求神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在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救活了人的生命之外呢，更彻底的医治了无数的心灵，使人因你失去生命而得着生命，我泪水也流干了。一次又一次听到新闻有关死亡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心情沉了下来，而你是点亮了生命。我每日都为着周围的人的平安来祷告， 亦为患病而孤单在病房里面独立而面对死神，无助地希望他们知道天上的神一直垂听他们的祷告。我不再再读，有很多篇很感人的说话，特别在今天读出来的时候，使我们很敬佩。我们的主认识我们，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如果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对故宫工作的看法是有了不同的。我们不是视我们是故宫打份工那么简单，我们视我们是牧人，我们牧养上帝交给我们的人，去爱护他，去帮助他们。最著名的当时唱一首歌，就是献首诗歌，就是彩虹下的约定，就是他结婚的时候很感动的，因为他先生是患了血癌，但他遵守承诺仍然跟他结婚。结婚的时候唱一首歌，就是彩虹下的约定。到那天的追思会，同班同一班的医学团契的人同样唱这首歌，彩虹下的约定。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这首歌都成为很少有的当时沙士的时期呢流行的金曲，榜上有名的金曲。就因为这班基督徒的见证，不是视自己的故宫逃避危险。在沙士期间，很多基督徒的医护人员因为他信仰的缘故，他要牧养他们， 要拯救更多的患病的人，他们得到很多香港人的尊敬。所以在那段时间传福音是比较容易的。真的，我们感谢上主，我们可以因为认识上帝的缘故，我们有工作新的认识。这个盲仔被赶出去之后呢，耶稣怎样呢？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他应该译做什么呢？应该找着他，找到他，翻欠。耶稣知道他被赶之后呢，耶稣动了慈心，四围去找他，找着他之后，耶稣邀请他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是一个很感动人的对话。所以上帝儿子呢，我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讲到耶稣寻找羊群归回的羊圈。在第十章这个比喻里面，最后耶稣说，第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讲到爱和权柄的关系。我们找工作很多时候呢，想找工跳槽呢，因为更多的钱可以赚到，是不是？当我赚到钱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希望能更多的权柄，追求权柄，金钱权柄是我们对工作一个呢，一个那个 career path 工作的路径呢，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但这里耶稣讲，舍命的爱同埋权柄是不可以分开的。爱，耶稣因为爱的缘故，信服上帝的差遣，拯救世人， 就父因为耶稣的爱的缘故，他信服赐他权柄从死里复活。所以看到我们可以因为爱的缘故舍弃自己的生命，甚至来到去爱牧养人的缘故，得着权柄被人尊重。我想起一个我以前牧养教会一个的姊妹，当我想起这个爱和权柄的时候，这个姊妹是行路很不方便，因为她是小儿麻痹的，但她很有爱心，对教会里面的年老的年长的长辈很关心他们，陪他们去探他们，陪他们落楼梯，新来的朋友又很关心。每一年我生日的时候呢，都收到一张圣诞卡，不是圣诞卡，生日卡，圣诞卡，生日卡，是他是寄给我的，是这几年没了。我在1989年呢，有半年的时间是去到那个教会帮我们做顾问的，但一路都收到很多年都是生日，收到他的生日卡，很有爱心。在他纪念他们堂庆的时候，甚至好像50周年堂庆的时候呢，他们选最有爱心的一个会友就选到他了。他不是读很多书，行动又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是会友里面很受尊崇的一个会友，因为他有爱心，有爱心有权柄被人尊重。耶稣说我有很多羊不在一个羊圈的里面，我要将我领回来。这个就是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又比主认识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照明。我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之一个就是领人归回主的羊圈。 This is our vocation， 我们的照明，我们的 vocation 之一个就是领人归回上主的羊圈。而我们的方法就是我们透过不同的工作，在那里你不是当自己是雇工，我们在那里当自己是牧羊人，牧养上帝给我们的羊。无论你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岗位，有什么 occupation， 但记得 preoccupation， occupation 之前的 preoccupation 就是令人更接近那个羊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用爱心去牧养，上帝给我们的学生，给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上司，用爱心来对待他们，尽心做好这份工，当是上帝给我们交付给我们的一班的人，我们自然有一种权柄，吸引人的权柄，使人更接近上帝的权柄。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在疫症的期间，我们再次提醒，被提醒人生命的软弱和脆弱。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认识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看自己不再是一个雇工，我们是你的牧羊人，我们带领很多人能够进入这个羊圈。求主赐我们的爱心，因为爱人的缘故，因为爱你的缘故，能够甘心乐意在我们现在的工作里面尽上自己的本分，显扬你的香气。奉耶稣名祷告，阿门。